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2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一表示，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前往中国。白宫发言人迪尔说，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派遣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详细了解有关武汉新冠病毒以及战胜这种病毒的情况。不过这个代表团在华活动细节不详。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继续指责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说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据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此前一天曾经表示，与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是还没有接受美国主动提出的建议，派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尽管尚未收到中方答复。他说，美国准备继续与中方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表示，美国将派几架包机接回滞留武汉的美国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加大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措施的力度，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航空公司乘客，如果有关官员在飞行中发现机上有人在过去14天曾经去过中国，他们的航班可能要改变航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几架包机将前往中国接回滞留在湖北的美国人。湖北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此前美国的第一架包机已经从湖北省会武汉接回了200多名美国外交官和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蓬佩奥说，关于具体时间，我们仍在跟中国政府协调中。他说，我们预期将在今后几天把那些美国公民接回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月4号指出，一位39名感染武汉肺炎的男子死亡，这是香港本地第一起相关死亡案例，也是继菲律宾之后中国境外的第二起死亡案例。据香港媒体报道，死者曾经前往武汉探亲，回到香港之后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4号早晨病情转差，在医院死亡。这名男子的72岁母亲也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已经于2月1号接受检疫，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当中，情况稳定。香港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月4号表示，3号深夜从武汉搭乘包机返回台湾的247位台湾民众，其中1人发烧，2人喉咙不适，3人都以最高的标准送隔离病房观察，其余的人士则送往3处检疫场所进行1人1室14天的隔离生活。台湾陆委会还指出，滞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仍然有200多位，不过两岸对于第二批台商返台的措施还没有任何的协商。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表示，肯定对岸在台湾人民返乡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两岸之间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但疫情当前，人权与人道应该优先于政治的考量。台湾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10例，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10个人的情况稳定，恢复情况良好。上个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联袂赢得大选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月3号抵达华盛顿访问，他也是自1979年美国断交以来公开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级别最高的台湾政治人物。赖清德一向不讳言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个汽车公司怎么挽回召回汽车的影响，聊聊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宽容，还要告诉你如何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
I know, long distance is the enemy of any relationship, no matter whether it's friendship or romance.
也不是啊，我跟我高中大学朋友都好着呢，我们中间隔着个太平洋，感情还是一样好啊。
Maybe, or maybe they're just humoring you.
What? 好了，咱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hore. Chore is spelled C-H-O-R-E, chore.
Chore, 家务事。
Britons consider cleaning the oven one of the worst chores.
英国人觉得清理烤箱是最烦人的家务活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Couples who shared the burden of chores tend to have the least active sex lives.
分担家务事的夫妻性生活最少。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的研究发现，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about who does household chores or pays the bills, rather than due to infidelity.
大多数婚姻都是因为谁该做家务、谁该付账单这些琐事而导致的破裂，而不是因为婚外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hore, chore, chore.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所以说啊，一百件小事加起来就成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I know what you mean. Marriage is not only about love and passion. It's also about having the same values and similar lifestyles.
没错。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If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complete deal-breaker for you, then my attitude is to live and let live.
That i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He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ive and let live. We need to check it o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整齐，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都会收拾得有条有理，东西的摆放也有一定之规。不过坐在我旁边的 Emma 跟我截然不同，她桌子上永远堆得乱七八糟，老板好几次提醒她赶紧收拾干净。可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Live is spelled L-I-V-E. Live and let live
Live 是生活的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互宽容，互不干扰。Emma 的风格跟我截然不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要让我说，就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只要他自己喜欢，又不会影响别人，那就应该给人家自由。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子谈到自己的姐姐时说，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我姐姐自己一个人抚养抱来的儿子，虽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我也不会对她横加指责。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虽然别人的行事规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
前不久，我到马萨诸塞州去开会，那里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但是如今，马萨诸塞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由此可见，当地人是相当开明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叫
Live and let live.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刚才我们说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其实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如今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记者在下面这则健康新闻里报道说，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办公室和餐厅里应该允许吸烟吗？ 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吸烟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但是如今，拒绝采取包容态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不仅对烟民本人有害，也会伤害到待在旁边的非吸烟者。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手烟，在英语里叫secondhand
smoke，对非吸烟者间接造成伤害。因此，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您的态度如何呢？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主张live and let
live？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难以容忍的事情，就说我老公吧，我们家邻居 Browns 夫妇对自己房子的保养特别不注意。 院子里凌乱不堪，对此我老公的态度绝对不是
live and let live.
他的理由是一栋房子缺乏保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的形象和居住环境。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这次去波士顿也感觉到了那里的自由。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They have the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Yeah,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hat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 so I'm not surprised.
But the friend who drove us there, his car got recalled right after we came back. The company said the passenger's airbag is known to have problems deploying. 想起来好害怕!
Oh, I'm glad you're okay. Wait. Am I glad?
Yeah.
Okay. Yeah, I agree, though. Car recalls can be terrifying. Actuall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礼节美语。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Rick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1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Rick说，虽然没有definitive
proof，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Start a
recall，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 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 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0,000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Rick 的公司决定慎重起见，进行 product recall 产品召回，原因呢是他们生产的一款空调有过热起火的危险。公司总裁 Rick 说，这样不仅呢有经济风险，而且还会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形象也会受损失。
I think the company i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Whenever there's a public disast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ake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way the customers see you as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moral company.
没错，有时候啊，危机也是公关的好机会，借此塑造公司负责认真的好形象。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你看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把危机处理好了，这次召回危机倒成了他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好机会。所以说，犯了错误就得赶快承认。
Exactly, Younglin. Exactly.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Nothing. Oh, just a little reminder for you, though. If you ever make a mistake, say, forget to bring me cupcakes or something, you should correct the mis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Oh, 美的你。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is spelled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最少的，最起码的。
You need to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250 in your checking account in order to avoid a monthly fee.
如果不想交月费，你的活期账户余额必须维持在250美元以上。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pushed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9 per hour.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主张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NBA 对球员有年龄限制。
Players can't enter the NBA draft until they are 19 or have played on a college team for a minimum of one season.
要参加 NBA 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或是至少在大学校队里打过一个赛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minimum. This reminds me of my first job. I was a waiter at a fancy French restaurant,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 French and how to cook authentic French cuisine.
Oh, no wonder you cook so well.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All the other waiters were students from Paris who were studying in the U.S.
Wow, cool. Are they still in the U.S.? Can I go to that restaurant?
Of course you can. But unfortunately, I lost touch with all of them when they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France.
Oh, I'm sorry. But as long as I can get French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短语 lose tou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要搬走？最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Jamie 因为换工作要举家搬到德克萨斯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定期见面，但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诺一定不会
Lose touch. Lose is spelled L-O-S-E and touchTOUCH, lose touch.
Lose 是丢失、失去的意思， touch 是接触的意思。 lose touch 就是逐渐失去联系。我知道 Jamie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lose touch。 尽管我们保证要经常联系，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个大学好友跟我们的情况十分相似，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ed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 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 Glenn。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朋友的圈子也都一样，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但是毕业以后却逐渐疏远了，跟 Glenn 失去联络让我很遗憾，真希望能跟他重新取得联系。
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会结婚生子，承担各种家庭义务，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就会疏于跟老朋友联络。也许上面这个人可以给校友会打个电话，问一问 Glenn 的消息，没准 Glenn 也在后悔跟他失去联系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不要说是好朋友失去联系，有的时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音信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话。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多少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小姨 Helen 的消息。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后悔不该跟家里失去联系，并保证今后会多多写信。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他的消息。
这就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好处，不用找信封、信纸、邮票，只要把想说的话打出来，一下子就寄走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发短信，随时随地跟朋友联系，只有电话没电的时候才是她唯一跟朋友们 lose touch 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倒是希望这种时候越多越好。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 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Lose touch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从 lose touch,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相关的说法。例如刚才的例子里，跟大学好友失去联系的人想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通过给校友会打电话。
He might be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his old friend. Get in touch.
就是取得联系。还有，如果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就是
Keep in touch.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啊，很多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琳。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 best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your friends is to be more assertive. Pick up your phone when you have time.
Aw, you're still making phone calls? That's so quaint.
Oh, hey.
Time to learn how to Facebook noob.
I'm not a Facebook noob.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Thank you. Carol，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2月3号表示，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前往中国。白宫发言人迪尔说，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派遣一个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详细了解有关武汉新冠病毒以及战胜这种病毒的情况。不过，这个代表团的在华活动细节不详。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继续地指责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说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此前一天表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更加的透明，但是还没有接受美国主动提出的建议，派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奥布莱恩说，尽管尚未收到中方的答复，美国准备继续与中方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一天表示，美国将派几架包机接回滞留武汉的美国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加大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措施的力度，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航空公司乘客，如果有关官员在飞行中发现机上有人在过去14天曾经去过中国，他们的航班可能要改变航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几架包机将前往中国接回滞留在湖北的美国人。湖北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此前美国的第一架包机已经从湖北省会武汉接回了200多名美国外交官和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月4号表示，一名39岁感染武汉肺炎的男子死亡，这是香港本地第一起相关死亡案例，也是继菲律宾之后中国境外的第二起死亡案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死者曾经前往武汉探亲，回到香港之后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号早晨病情转差，在医院死亡。这名男子的72岁母亲也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已经于2月1号接受检疫，目前在医院的隔离治疗当中，情况稳定。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4号表示，3号深夜从武汉搭乘包机返回台湾的247位台湾民众，其中一人发烧，两人喉咙不适，三人都以最高标准送隔离病房观察，其余的人则送往三处检疫场所进行一人一室14天的隔离生活。台湾陆委会还指出，滞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仍然有200多位，不过两岸对于第二批台商返台的措施还没有任何的协商。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表示，肯定对岸在台湾人民返乡过程中给予的协助。他说，两岸之间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但疫情当前，人权与人道应该优先于政治的考量。台湾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10例，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10个人的情况稳定，恢复情况良好。上个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联袂赢得大选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月3号抵达华盛顿访问，他也是自从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公开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级别最高的台湾政治人物。赖清德一向是直言不讳，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星期一，赖清德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才卸任立法委员的萧美琴抵达华盛顿联合火车站的照片，并且在贴文中说，他此行是以个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今年在华府举办的全国祈祷早餐会，这是美国民间团体主办的活动。台湾无法参加世卫组织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讨论过程，预料也将是赖清德与美方会谈的议题之一。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连日来，武汉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其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舆论所指的腐败无能成为民怨的焦点，体制内慈善机构再次成为千夫所指，那么体制本身自然是脱不了干系。武汉红会的种种错乱，其实呢，正是武汉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权体制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武汉红会仓库里的捐赠物资堆积如山，医院抗疫前线呢却接连告急？为什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无法做到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的体制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久违了，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武汉红十字会呢，目前是深陷舆论漩涡，再次成为千夫所指。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看这一次武汉红会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外界的批评和指责啊，都公正吗？有人说这些指责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红十字会他们名声太臭，因此呢，他们躺着都中枪。您看是这样的吗？
自从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就名声扫地。
嗯。
那么这次武汉疫情事件，红十字会一出场就陷入了是非的漩涡，招致了各方面的种种批评。那么这些批评呢，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并不真实啊。但是呢，不管真实不真实，它都是广泛的流传，很多人都是到处去传，到处去转，因此闹得沸沸扬扬。比如说有人就批评。红十字武汉的红十字会，居然收取医疗队的捐赠服务费，还有批评他把别人捐来的蔬菜卖给超市，也有批评他动作迟缓，批评他物资分配不均衡，照顾关系户，还有给高干开后门，另外还扯出他的工作人员高福利、高工资，等等，那么这些批评有的是事实，比如这个动作迟缓，那就是如此。你看按照他们自己的报道嘛，在截止到28号这一天，他们收到的善款，将近4亿人民币，可是呢，发放出去使用了的才5000多万，也就是还有将近3亿存在那儿没有动。那么一线医院都在纷纷告急，可是他那里呢，居然积压的就是大部分都还没有使用啊。另外呢，关于物资分配不平衡、不均衡，这也是实情啊。比如他得到了这个24万的这个多套这个纸口罩，可是他给一线的医院，像这个协和医武汉的协和医院，只给了人家3000只啊，倒给了另外一个什么仁爱医院，给了人家10000多只。而这个仁爱医院呢，是妇科右科妇幼科的，根本和这个防止疫情、武汉疫情没什么关系啊。这当然也毫无疑问会引起人的非议。另外，他的工作人员，工资高、福利高，这也是事实。当然有些不是事实了，比如说他收赠别人、收取别人的捐赠服务费了。比如说他要把别人捐赠的蔬菜卖给超市啊。你看后来山东寿光方面说，他们根本没有捐赠过蔬菜，就没这回事儿。另外呢，你看我看网上还有个图，根据人民日报的数字版的这个截图， 说是有个新闻稿，你看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说中央已经决定暂时停止武汉红十字会的这个救灾物资管理，因为对近日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予以深入调查，好像这个武汉红十字已经关门了，那其实这个稿子也不是真的啊，但是稿子煞有介事，到头来官媒都不得不出来辟谣，那么这问题就是说呢，所以确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红十字会名声太臭，躺着都要中枪啊。那其实很多说法有些人本来就不相信的，一看就知道不像是真的，但是他们也乐于到处去转，到处去传，他就是为了黑你红十字会，给你抹黑。所以这个看起来，红十字会本来是个慈善组织啊，那名声居然坏到这步田地，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么现在看起来批评很多，谣言也很多，但是官媒最新报道说目前专业物流公司已经确实接管了武汉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仓库，紧急医疗物资呢，刚才我们那位武汉市民李先生也说到这个问题，紧急医疗物资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一个过程，这样看起来呢，外界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指责看来也并不完全是虚构，他也不完全是躺着中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放在那里。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武汉红会的问题主要是不作为，也有人说是乱作为，更有人揭露他有腐败问题，您看问题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冠状病毒，而是这个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这个当官的官。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来看，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的 NGO 组织。从它的历史然后来看，它做过非常多的好事，不仅是世界红十字会，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防疫啊、安全啊。各种慈善工作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红十字会也是如此，但是那是在民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红十字会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自从红十字会被纳入这种政府体系，变成一个国家的拨款单位，变成一个事业单位以后，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啊，他吃上官饭了，所以呢一切的性质都改变了，这个红十字会的官员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这个 NGO 组织的领导人，而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官员，所以呢他的所作所为必须按照这个党领导一切的这套规则来做，这就使得红十字会啊，特别是在当今这种腐败的体制之下，它成为一个代表。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这个给武汉红十字会做义工的这个一个义工，他自己的自述，他就讲，他说他本来他和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很自愿的去为这个红十字会。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这种信念去帮助别人，结果发现进去以后非常失望，这个什么事情都不透明，而且各种的合理的建议他们也不往上转，然后呢要求这个有的义工提出了咱们得做账，这个物资怎么走的，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得做账，我们可以帮你做，红十字会的这个官员不让做，然后对于物资周转这个效率之低，他们提改进的要求，也就是只说往上反映，我们就是所提的所有的合理要求，他们都说他们无权决定，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一种官场的普遍的不负责任的，没有无人负责的这么一种工作态度，所以，然后呢，提意见的人。就被踢出群，后来这些义工这个 至少这个自述的义工他说他做不下去了，他不做了。还有我们看也有视频，这个有武汉市政府的公用车到这个红十字会那个的国博仓库就去提整箱的 N95 口罩，
嗯，
哎，也被拍下来，然后人家质问啊，他们就含糊不答，但是他的车就是明明标志的就是公务用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场的腐败无处不在。那这个事情你说是不乱作为不作为腐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有，
嗯，
但这个问题是武汉红会单单这一个啊，这一个红会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中共官场的生态就是如此，
嗯，
所以呢，这根本上来讲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好的
啊，
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指责呢，武汉红十字会其实他也感到挺委屈的。我们看到他发表的声明，他说这是湖北红十字会的声明，他说在这种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疫情这个面前呢，到底怎么样作为，怎么样去配合政府作为，一直是有变化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有时候我们跟不上政府信息的一些发布和传播，可能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有人说，你看这就露馅了，露馅儿了，应该说哈。那么如何作为，就你必须得配合政府作为。刚才张先生讲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历史，就是说他现在呢，它无非是一个政府的衙门，必须要配合政府作为，必须要看政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那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依我所见呢，我们不能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效率寄予太高的期待，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政府衙门，只能跟着政府亦步亦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得很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状病毒啊。那么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武汉的红十字会本来就是一个政府部门，那么它就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它有过高的期待啊。当然这里也有个误会，那有不少人以为呢，武汉的红十字会啊，中国的红十字会啊，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组织关系，
嗯，
那其实他们是有组织关系的。中国的红十字会呢，确实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成员，但是本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是，它的组下面的这些成员必须是独立的组织。可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呢，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早先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那么后来那就变成了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呢，它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就不应该对它抱过高的期待。但是这个红十字会本身而言，他也不能以他是政府部门为理由为他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做辩护啊，因为同样是政府部门，那这个腐败和无能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其中这个红会的腐败和无能是比较出名的，
嗯，
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他有多少多少问题，过去有多少问题，在这次事件能表现出多大的问题。他本来这个红十字会，他平常他根本就是个闲差，那人就是拿钱人呢，光拿钱不干事儿，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一遇到事儿来了，他结果就乱了套啊。你看他本来他是专业队，到头来一遇到事情，他比业余的表现的还要业余。
嗯，
我们看到一些民间的呀，或者一些一些组织啊，尽管现在民间组织受到打压很严厉的打压，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么民间组织你看表现出来的工作的效率，以及在民众中享有的这种公信力，都远远要超过红十字会但我看到网上还流传一段视频，一个陕西的歌手一边弹一边唱。还说什么唱就是直升机突破了封锁线，躲过了慈善机构，做完成了慈善。那这句话就这么讽刺，就是人们要去救助武汉的这个医务第一线的人去这个工作啊，他不但不要通过中国的红十字会，还要绕过，还要躲过你红十字会你现在的红十字会，它在这个整个事件中，它基本上成了一个负能量。
嗯，
那么这一点固然，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它的 基本性质，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性质啊。另外呢，也和他自己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点也是要需要指出来。
有报道说呢，有一些就是救助这个救捐赠的物资呢，真是直接绕过红十字会，然后呢直接送到这个医院。所以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更高一些。现在民间的一些红十字会啊，一些慈善机构，对不起啊，可能他们呢也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像韩红啊，那位歌手韩红的基金会，据说呢做的就很好。那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和财政拨款啊，机构本身就是财政拨款的一个产物。那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曾经下令说，所有捐赠物资的这个接收和分配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武汉红十字会的所有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刚才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了，这看起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就绕不过这个体制问题。那张先生就麻烦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集权体制呢，这个曾经有一段在这个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也受到欣赏和追捧，就是认为这个中国模式它有效率。为什么呢？这个西方民主老得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又要投票，啊，又会被否决或者被弹劾等等的，哎，所以呢，这个西方体制在决策方面就显得很拖沓，没效率。啊，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这次大家可能认清了这个中国模式是怎么回事了，啊，那么我也曾经注意到啊，这个有，这个德国之声他们有篇评论，他就是神速的火神山与拖沓的红会，有这么一个评论，就是说火神山这个医院10天就建成，然后交付，这个被赞誉为中国速度。但是呢，民间也关注，就是海量物资在红会，为什么这个就拖沓到这个程度？
嗯，
啊，就中间产生了这么多的弊端。那我的评论当时就是说，这个集权国家它的国家机器，硬件很硬，软件很软。
嗯，
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要做一个事儿，哎，它可以在硬件上它达到目标。因为硬件大家都有利益可捞，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呢，软件很软，它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效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体制内的人他们自己的利益。
嗯，
啊，所以这软件就很软，这什么原因？你看这个马国强他下令，所有捐赠物资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嘛，
嗯，
啊，这个垄断其实跟这个当年的这个总结前苏联的垄断是一样的，三个垄断，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还有真理的垄断，啊，那现在我们看也是这个情况，由于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垄断，啊，所以呢，他把所有的资源，包括救援物资，他也可以垄断，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不许，就是封口，不许透露真相。这个其实也是在那个所谓真理的垄断之内的。所以这个现在，这次疫情所陷入的这种严重的人道危机，本身就跟这种集权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这个不是什么老生常谈。你看这个武汉红十字会，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啊，12名工作人员，
嗯，
啊，在职员工，工资福利能够达到这个总数27.98万元，
嗯，
折合每个月有23000元的收入，
嗯，
这待遇是武汉普通员工的3倍，
嗯，
当然这可能还是冰山一角，因为他们还可以去勾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比如跟莆田系勾兑，
嗯，
啊，这个物资，运来了以后没拿到该用的地方，拿到了跟他们相关的部门，
嗯，
啊，或者跟政府勾兑，啊，这个，他没事儿的时候闲得要命， 但是权力大得惊人。
嗯，
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红会这样的机构是没什么人监管的。
嗯，
啊，这个当然这一次啊，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这个管理费的问题。管理费呢，我因为我做过慈善这个行业，
嗯，
我知道这个管理费是存在的，啊，这个而且呢，这个还是国际惯例，就是说6到8这个管理费，甚至到10都有，啊，这个不奇怪。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捐赠的物资，人家是指定用途的，但是你中间把这个指定的用途你给转移方向了。这个是违背慈善业的最根本的准则的，
嗯，
就是这个捐赠人的这个指向，这是最高指向，你必须按照这个去做，
嗯，
但是呢，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的来这个调配和输送利益，这个实际上就违背了慈善业的这个初衷，所以呢，现在，这个我觉得啊，未来。可能这个中共当然他是不会下罪己诏的，这个所有的错误都是下面造成的，所以呢，可能未来预设的替罪羊，比如湖北省的领导、武汉市的领导，
嗯，
啊，然后武汉的红十字会，这个湖北的红十字会，甚至包括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啊，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替罪羊，
嗯，
但是他们是。中共这个集权体制的替罪羊，谢谢。
日前，中国的2家媒体《财经杂志》和《财新周刊》都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统计数字之外，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另外一篇呢叫做《武汉围城为何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疫城》。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对于武汉疫情暴露出来的体制性问题做了一些，因为是官媒嘛。啊，做了一些比较吞吞吐吐，但是呢，啊，或者说有人说是浅尝啊辄止的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呢，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文章说，疫情最终将过去，但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疫情终将过去，但是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人不能在同一个石头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跌跤子，我觉得呢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改革，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防止，当局把丧事办成喜事，那谈到吸取经验教训呢，第一条当然就是要言论自由，要信息公开，另外呢要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不要什么事儿都是由中央拍板。不要什么事儿都是要一尊拍板儿啊，地方政府应该有自主权。再有呢，就是要发展民间社会，要加强民间这种自救互救、自助互助的力量。当然这就要牵涉到一些这个体制方面的改革，所谓政治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要防止当局把这件事儿。那个把那个老传统、老习惯，把丧事办成喜事，反而呢，他经过这些危机之后，不但没有这个推动改革，反而强化了原来的这个党国体制，这一问题就变得非常严峻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它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是手机时代，是社交媒体的时代，所以因此呢，有更多的人能够以亲历者的这个身份。为这个在现场留下记录，留下很丰富的见证，所以你以后当局要一手遮天，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就比较困难。所以在现在的在当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当下发生的这个现实的情况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这点是非常重要。
好的，今天我们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封城恐引爆人道危机，有学者呼吁武汉解封。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